一国典型。什么叫一官旧法呢？一官旧法意思是就这样，宰相啊或是大官秉持的这个政啊，那这个秉政啊，就是他就掌握了整个朝野的啊政治啊，依国典型，依着国家的律法好来执行啊，或为官所使啊，为官所使行路于人，这为这个大官所指使啊，私下这不是国家法律哦，啊去行路于人，啊去欺负啊老百姓，吃人多为自误有罪，愚痴的人呢就会认为啊自己是没有罪的啊，但事实上这个罪哦还不轻，啊这罪还不轻。当然呢、啊，这个官的当官人哈、啊，当官的人当然是更重了。好，但是你帮他就共业了，啊，就共业了，就一起啊，都要啊，这个因果都要一起担，嗯。所以哈、哦，那个在社会上，我们可能碰到当官的人这样做哈、哦，可能比较目前我们大家机缘不多，可是有一种机缘倒是常有，就是你公司老板，你跟错老板。这个倒是可能哦，啊，老板啊，所以你们要讨工作哈、啊，要跟对老板，好、啊，要跟对老板。如果这个老板他行的恶哈、啊、比较多，如果他又叫你去行恶，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换工作啦，好、啊，不要跟错人，不然你也是算哦，你这业算共业，好、啊，也是算共业。这个跟错老板常常很无奈，好、哦、会很无奈，那你又得要一份薪水，哇，那这就很痛苦了。所以我劝各位，南无阿弥陀佛，那个要求生极乐世界，五浊恶世你怎么做都常常很无奈，呵呵，都会很无奈。所以啊，这个还是要好好的求生极乐世界。大家一定要把苦哈、哦、常常提起来，轮回的苦啊，好、哦、常常要记，要提在心里。好，如果我们啊我们自己苦，好、哦、或许不打紧，好、哦、也要解决这个苦。可是呢，我一想到众生也很苦，那我们就要更努力，好、哦、把自己好好的用心的修啊。因为这样，如果我们自己修起来，你周遭跟你有缘的人都得救呢，好，都会帮到忙呢。跟你任何缘，不管缘深缘浅的人，都在你未来生中都你都有办法利益到他呢。好，好，我们看下面，夜书云：若以受宰鞭打众生，虽吉日不行，待明当作，皆灾不尽。就是如果我已经受的这个灾啦，啊，鞭打众生，你还做鞭打众生的事，虽然不是在那一天，虽吉日不行，虽然不是在那一天受戒那一天做，啊，没有去行这个鞭打众生的事，啊，虽然是这样，待明当作，就是我等待我受戒之后，反正一日一夜嘛，我等隔日以后再做，皆灾不尽，啊，你这个灾还是不尽。为什么呢？以要言之，若身口作非威仪事，即名不敬。好，如果我们身口作非威仪事啊，就是啊不敬啊。若心起贪嗔害觉，虽不破灾，灾不清净。这一讲起心动念，我虽然心起，我假设若啊，假设我心里起的贪嗔害觉。害众生的心念，觉是心念，我们这个心的一念不绝哈，这个就是通常我们是指心念而言哈。虽不破灾，灾不清净，我虽然不破这个灾呀，啊，这个我这个灾还是不会很清净。好，为什么呢？因为我都在想我明天要做。好，心里你虽然在受八卦斋戒，可是你会想到我明天要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还是有那个害众生的心啊，好，跟人家共业的心，这个呢都还是有。好，如果不修六念等一名不净啊，如果我不修六念，六念就是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啊，念佛法僧、念师，布施的施，就是六念哈，第一个念佛，第二个念法，念僧，就是念三宝嘛，就是三个念了。好，然后第四个念师，布施，念天哈，天呐，天上天人哈，天念天，念啊念戒。念思念天念戒啊，六念啊，六念，这是六个念啊，念佛的功德啊，念法的啊殊胜啊，啊念这个身的清净啊，然后念布施的那个因果哈啊，布施施的有很多啊，财施、法施、无畏施啊，这个都是施啊，念施的那种哎。啊，无我哈，这样，然后去利益众生。念天就是善，善行啊，因为我们行善就升天嘛，持戒也升天呐，哈，就是未来是会有好的果报的意思了，就叫念天。好，那念戒呢，就是念清净啊，我们身心要清净，就念戒，念戒的功德啊，念我们身心清净的功德，这是六念。我们八关斋戒这个六念要给它保持着啊，就是六，如果离开这个六念就算不净了，一名不净，如果我们不修这个六念呢，就是啊一名不净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断恶摄净，没有断掉这个恶，然后摄受这些净的念头，好，那这样子就啊我们这个八戒的功德也不成。我们提到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中品众生受八关斋戒的话，可中品众生它的标准在这里，你要断恶摄净，你要整个圆满，要修六念，整个清净，这才有算哦，这样算，不是泛泛这样算哦，不是说我泛泛随意受，不是这样。好，我们看下面啊，纪元是云，初牲口饭啊，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它其实前面啊，就是啊牲口啊有尾饭的啊，这个呢我们就代名当作及腰其事好，如果就是牲，如果我们牲口有尾饭的事情，我们都要给它断掉啊。都要给它断掉，断恶。那么代名当作啊，就是我等待明天，我还要去鞭打众生。我今天只是受八关斋戒，我等待着明天还会要去做。那么及腰其业啊，这是一个名称啊，这是一个名称，就是及腰其业。那这是一种业，这个业叫做腰其业，腰其业，就是我。这个业就是我未来我还想去做，这叫妖起业啊，那这个就不清净了，未来还想去做的恶业啊，妖起业啊，比如说我想去偷那个东西啊，我想去杀那个，我想去钓鱼，明天我要去钓鱼啊，或者明天我要去怎么样啊，这个呢啊，这叫做妖起业，这个呢也是恶的念啊，不好的啊，所以心这妖起业就是心中已有期待，我将要违犯什么，已有期待我要去犯什么，这叫妖起业啊，妖起业。若心下啊，就是前面那个句啊，前面那一段就是若心起贪嗔害觉啊，这段以下啊是恶名易犯啊，就是名我们这意念有犯。为其因故称啊，恼他为害啊，就是称害众生，称跟害就是恼，害就是恼他啊，称呢就是不顺我的意嘛，就是我会称嘛，我要的想要得不到， 违背这个情，违背这个我的意思，违背我想要的，就会嗔恨。啊，所以伪情故嗔。啊，恼他就是害。啊，善恶皆作犯，这两个这个人都是违犯了。啊，上面的这两个都违犯了。啊，都是嗔跟害。啊，我想要心呢，想要这么做都违犯了。若不下啊，就是若不修六念啊，六念啊，这个段在讲什么呢？是明止犯，明白出我不要犯啊，止犯啊，不要犯。以受戒者，当须逐日念佛法身及天戒思故。啊，就是受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当须逐日，就是那一天啊，要念佛法身及念天、念戒、念思。这六念，这个六念哈，是非常好用的，啊，非常好用，尤其在我们业啊比较重的时候，有些人呢，他天生就是嗔恨心很重，很容易生气；有些人就是天生嫉妒心很重，容不下别人；有些人就天生贪心很重。啊，贪某个东西他放不下啊，这个六念哈，往往可以转我们这个业，光六念哦就够了，哎就够了，就可以转几乎所有的恶念。你比如说你嫉妒心哈，嫉妒心重，或者贪心重，啊，我就念天啊，光念天，念佛、念法、念神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光念天的功德就够了，人天的善法哈，光这个功德就够了，啊，我们就觉得说啊，如果说，哎，我们挡人家的路，挡人家的路，我们自己也是，路也会越走越小啊，我们给人家一条路，路才会，我们自己的路就越走越宽了，啊，所以人前人后给人家一条路走，啊，稍微背后帮人家讲一点，啊，顺的话。他就往就是有一条宽阔的路给人家去走了，好，那这也是很好，好，这个其实会修的人哦，但随喜功德哈，他光随喜功德就够了，自己不用特别怎么样，你光是心里随喜功德哦，那你就功德也就修大了，啊，就修大了，啊。你不用特别再往前跑，你在背后随喜他就好了，啊，然后也真的是真随喜哈，不是假随喜哈，啊，有些人随喜是假随喜，但是我说真随喜哈，是真的随喜他，啊，打从心里随喜他，然后呢，要欢喜心，让比我有能力的人，啊，去发心，然后助他一臂，不仅随喜，还旁边助他一臂之力。啊，这个呢又功德力又更大，虽然助小小一辈之力，我们可能能力不够啊，他能力比较强，我们不要因为说他能力强，我们就说啊，反正他能力够啊，不需要我们帮忙，好，不要这么想，好，不要这么想，反正他能力够，不要我们帮忙。其实这个，你这念我们这个念头就是恶念哦，啊，这念头也有管招不好的因呢，什么因什么果呢？我们应该起什么心来说啊，真的很欢喜他能够这样，如果我们有缘分帮点忙也很好啊，啊，祝他，当然这对方得是好人啊，我们一定要随喜好的啦，啊，不是随喜他明明是不好，就我们当然是不能随喜，好，就好的事好的人啊，我们就要给他随喜。哎，昨天晚上哈，我看一篇一篇记载，管仲那时候是齐桓公，是不是他是帮助齐桓公哈，哎，我昨天晚上看一下这个历史故事，很有意思，这个管仲当是齐桓公的仇人，哎，你们知不知道啊，他是仇人，因为当初管仲哈，他要去他们就是当初这个管仲是另外一位，他是听从是另外一个王哈， 的手下啊。另外那个王呢是跟齐桓公是平辈的，是另外一个大王的手下啊，的在当军师啊。那那个管仲呢，都是听那个军师的，都是听那个国王那个王的话。那这个那个王呢，要他去啊，要他去要杀那个害这个齐桓公。那时候齐桓公还没有当齐桓公，好，要他去害齐桓公，就曾经用一箭哈射到他的那个坐的轿子里面。他们以前是坐轿子啊，好，那个管仲啊曾经一箭哈，好，去他就听命于他的主人嘛，他主人要他去啊杀害这个齐桓公，他就去执行，然后这一箭射到轿子里，这齐桓公就在轿子里面就大叫一声，就啊一声，很大叫一声，他就倒了。那个管仲以为轿子里面人死了，然后就回去复命，好，回去复命。结果那个他的主人呢，就跟齐桓公一起走入那个城里面，一看到哎，这齐桓公怎么还好好的，就没死哈。最后历史演变下来，这个齐桓公当国王了嘛，就当齐桓公了啊，他真的坐上齐桓公了。那个他的那个敌人就是另外那个王啊，那个王呢也被他等于是被他降服了哈，他也占领了他的国土了，所以齐桓公就真的当国王了。那这时候他就变成齐国就开始称霸了嘛哈。他准备要他为什么呢？齐国能称霸呢？那时候齐桓公他用了一个人叫鲍叔牙，好，我记得好像是鲍叔牙，好，他就用了鲍叔牙，他用了那个鲍叔牙，他就问鲍叔牙说，国内有没有贤人的人可以用啊？就鲍叔牙就跟齐桓公讲啊，说有一个人可用啊，就是管仲可用，对，管仲可用。结果齐桓公就说，这个人怎么可以用，他当初要杀我，而且还一箭，真的那时候他没有射到，他是射到他的衣服而已，然后可是呢他假装被射到，就大叫一声，假装被射到，因为在轿子里面看不到，所以他假装被射到，他装死，他就他逃过那一劫。可是那一箭是管仲射的，好，然后他就跟齐桓公就跟鲍叔牙讲说，你介绍管仲我怎么可能用他呢？他曾经要我的命呢。就鲍叔牙讲说哈，哎，说他就跟这个主人啊，就齐桓公讲啊，说当初管仲是为了听命于他的主人，他是忠心耿耿执行他主人的话，好，那是因为他侍奉的主人不一样。现在啊，你只要愿意接纳他，您就是他的主人啊，那你这样他会为你效力啊，而且这个人的才能在我之上。所以以前的古人啊，他不会嫉妒你，他说这个人才能在我之上，你要重用他，你鲍叔牙跟齐桓公保证你绝对齐国可称霸所有的其他周遭的啊国家啊，你都对他都啊，你一定可以称霸诸国。这个齐桓公就听鲍叔牙的话，真的用管仲了。只有大人有大量，你看大度量，他一定要有大度量，你才有办法做事情啊。好，他就重用管仲了，然后管仲又帮他一重用管仲下去哦，那管仲又帮他介绍六位贤人之人，有贤人之人。好，哎，那因为鲍叔牙跟齐桓公讲说，管仲人非常正直，很正派。又忠心，正派又忠心又有才能，他绝对在我之上，他是希望您重用他，他绝对不会害您，只有帮你了。哦，那就你看，只有这样，齐桓公不计前仇还重用他，他鲍叔牙又不会嫉妒，介绍贤人之人给齐桓公用，你看好，所以这个就利益到国家了，好，利益到整个国家。你看管仲那时候，好，让老百姓哈安居乐业，好，在那个时代，好，那但是一个君主呢，他也要有这个大能大量啊，啊，那底下的贤臣哈，贤人的臣子，也有能够啊，能够不嫉妒，然后 介绍更有贤人之人。这个呢是讲啊，我们六念，我们要像这样子念到心胸非常开阔，好，心胸非常开阔。好，我刚刚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其实我们的周遭都常遇到了，我们每个人周遭一定都会遇到这种这种状况。好，我们不要怕自己不重用，不被重用，我们要怕好人不被重用，这才重要啊。好，我们也知道自己，其实我们啊，能力够也好，能力不够也好，好，那能够啊让旁边啊很不错的人啊能够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其实这个才好，这个才重要。嗯，好，我们讲到这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看啊，第二门戒体门。现在呢已经把这个男三律再加贝兰中体篇四个门前面戒法门讲完了，中体篇的第一门戒法门讲完了，现在讲第二门戒体门，就是法体形象嘛。第一门是戒法门，第二门戒体门，法体形象，法体现在讲到体了。好，讲到体这一门呢就我还专门讲戒体，专门讲戒体。好，那个前面呢我们第一门戒法门的时候，这个戒体有稍微提到，好，也大概讲了一下，但是要深入还是有限，这一门全部把戒体讲得清清楚楚，好，很圆满的把它讲完。好，这个戒体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篇的篇幅也算不小啊，也算是不小。嗯，这那个在我们看啊前面的表格，最前面是不是有个科判表啊，目那个最前面有个科那个表啊，不是科判表，对，这也是科判啊，这个科判表啊，第四第五啊，第五你看前面第一门好，戒法门就总共有46页了，好，总共就有46页了。你看戒体门就98页，好，好，戒啊没有到93，对，到93页。好，戒体门从48页到93页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篇幅，跟戒法门的篇幅差不多长。可是呢，戒行这一门呢，短短的，啊，只有几页而已。戒相这一门呢，也更短，只有两三页就讲完了。啊，那这个呢，所以你看，可见的戒体多重要。好，光戒体一门就把前面戒法门的篇幅都差不多的篇幅来讲了。好，希望这戒体大家要清楚，因为戒体这个是佛陀他在我们这个修行的所有的根源啊，在持戒，持戒的根本在戒体啊，我们所有的修持的根本是持戒，持戒的根本在戒体，所以戒体是所有之本，没有这个已经最好像大楼打基础不是一楼开始打是地下室开始打，它等于是整个地下几层那个基啊，就是戒体好，那个是戒体，你戒体打好才能够撑上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好，大家了解的意思，所以这个戒体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你的地基打不稳什么都不用谈了都没有办法谈了。以前我对地基不太了解最近因为在研究这个寺庙的建筑我才慢慢看到什么叫华式地基，什么叫做你一楼一层楼就不用到那么华式地基了，然后很多地基你要去了解，好，那建设成本什么都要去稍微要有点概念，你这个地基没弄好什么也不用谈啊， 像以前的那个弄地基为了防潮哈，那个防潮石哈，它是往下挖，挖要如果只盖一层楼的话，你往下要挖一小段，然后要铺鹅卵石，石头要铺，铺然后铺一层再盖，好，那个石头也要垫高一点，那个都是为了干嘛？为了防潮、防湿啊，地里的湿气不上来，好，都是为了要防湿。你的地基打不稳，你这房子就住不好。你地基没弄好，像我现在我们寺庙啊，它当初的地基也是没有打得很好，所以底下的湿气哈、啊，都整个都上来，所以里面的房子啊，你那个会比一般的住山都还潮湿，啊，会比一般的住山哈、啊、都还会有湿气。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哈、啊，因为以前它的老庙就是这样。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啊，原来地基是这么重要，地基没弄啊，以后那会害到啊，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那个啊，你戒体是地基啊，以后我们要依着持戒啊，然后才开始谈得上戒定慧嘛，好、啊、才能谈得上禅定智慧啊，这些才有办法谈得上，好、啊，所以这叫戒体好。啊这些第二门戒体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谈。好，我们看律这个戒体呢是律藏的本源，我们持戒的本源。好，我们直接看啊第47页，我们今天先看前面的，我们不用出现，我们先简短啊介绍前面这两个三角形哈，47页这个最后这几行呢啊，就是先开门见山的讲它的重要，我们来谈。好，支持云戒体四章啊，戒体我们分四个章节，初二论体，就是第一跟第二个章节是谈戒体本身，体本身，二中兼行，就是第二个章节当中呢是兼备的谈戒行，附带来谈兼，就是兼就是附带好一起好来谈戒行，除了谈戒体以外他连戒行也谈。可是呢第一章节跟第二章节呢是谈体论体，就是论这个戒体，第二这个章节呢啊是兼备的来谈戒行。好，三四属法，好，这第三个章节跟第四个章节是属于戒法，好，来谈戒法。好，第四个章节呢，第四个章节是从戒体当中来谈戒法。好，第四个章节呢当中呢是有戒相，把戒相谈进去了。一网初分，就像过去跟概略先分，好，先概略这么讲，好，尾如下说，如果细的话呢就像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谈，好，尾如下说。好，我们看小字，标云戒体而并名戒法戒行戒相者，以是四门互相涉故。虽然我们这一门是讲戒体，标啊就是我们啊主要的啊就提出来是戒体门，好，但是呢并名戒法戒行戒相，为什么要这么样子呢？要并着名这个戒法戒行戒相呢？那是为了以四门当中是互相摄受的啊，是互相都有的，互相支持的而构成的，不是单独存在的啊，不是单独存在的。是超云，所以别解脱戒，人并受之。好，所以别解脱戒啊，人呢并受之。这个就是五戒啊八戒啊哈、啊、这许多人呢啊都会受啊，都会去受这个戒。极论明藏，如果要达到这个极，就是达到，如果达到去论啊，去论清楚明白认识这个戒，它的受戒的内容 受戒的内涵，啊，那只可三五，可能只有三五个人 啊，可能只有三个五个人啊，只可三五啊。好，皆由先无通明不广咨询，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都是因为事先就不会去想去通达，好，然后敏锐的智慧去研究，好，自己没有这个，不会去想通达，先无通明，不会去想去通达这些戒，好，然后也不会敏锐，好，去敏锐的，也没有这个敏锐的这个智慧，啊，去想去这么做，好，不广咨询，那么我们呢，啊，不仅自己不想啊，自己呢啊。啊，没有想去做，那可也可能也没有这个啊这个能力啊去这么做。那么我们没能力这么做，也不去问人家，好，啊，也不去问，就不广咨询，不广为去咨询那些懂得的人，啊，懂得戒的啊这些善知识，好，啊，自令使得呢正受多昏体相，正受这戒的时候呢，都常常。啊，茫茫然的啦，啊，昏多昏呐，啊，就是对这些啊戒体戒相常常啊搞不清楚，啊，常常很不清楚，叫多昏呐，啊，还不是很认清楚，盲梦心中圆成而已，啊，就在好像啊在盲啊就是无知啊，啊，梦啊就是不太实在呀，这在这样的心啊。来圆成就是来受戒而已，常常是这样。好，我们现在也很多人啊还是这样，不要古代都这样了哈，啊，古代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哈，啊，所以在这个佛法里面，你真的要有缘分去遇到啊好的引导的师父很难，啊，真的是不多，啊，很难。好，啊，即论得否妙同和汉。极论就是等到当因为大家都在忙那个茫茫然当中啊就去受戒了啊，也不清也不是那么好像懂又似懂非懂，好，等到要论到我得到戒体否，这个得否是得到戒体否，专讲戒体哈，有没有得到戒体，妙同和汉啊，就不用说了，很渺茫啊，好，你就啊，就茫然不知啊，啊，妙通和汉啊，你说等到要去论到我有没有得到戒体，他们都搞不懂啊，都不会去清楚，妙通和汉啊，就是茫茫然啊，不知涯际。好，故这个在隔壁那一行下面有解释哈，盲，我们先看这解释，隔壁一行知持是云。盲欲无知，有没有看到？好，盲这是讲与无知的意思。梦欲不实，好，和汉就是秒同和汉，这个和汉欲其茫然不知涯际，好，就是茫茫然的意思了。好，茫茫然的意思，秒同和汉，好，故于随相之手，诸门实现。这句话就一定要专精持戒，专精这个三大部才有办法看得懂哈。随故以随相之手，随相就是那个这个南山三大部四抄行四抄里面就有一篇叫做随戒四相篇，它的简称叫随相，好，随戒四相篇，随着戒律解释这个相戒相。随着这个戒的戒条哈，啊，解释这个相貌篇啊篇幅啊，叫随戒四相篇，好，那么简称随相这一篇呢，它叫随相，随相篇，随戒随着戒律啊，戒四解释的四相啊，这个戒相的相啊，随戒四相篇，好，故以随相就是这一篇啊，随戒四相篇。之首，它的最前面， 在这一篇的头啊，开头啊的最前面，朱门视线，就是每一个门呐，朱门呐，就是每一个门呐、都来详细解说一下，视线就详细解说，来表示出来，显现出来这个每个门的的内涵啊，重要在哪里啊？朱门视线啊，准知己身，让我们能够准知有个标准，知道己身自己啊得戒成佛，己身得戒成佛，我呢自己有没有得到戒体呢？有没有圆满的成就呢？这个戒体呢？然后持犯方可修理，然后持犯就是，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谈到持跟犯啊，才有办法谈到持犯。因为你戒体，如果有戒体没戒体，有戒体你才有办法谈到持戒啊，如果没戒体就不用谈了就不用谈到有持没持了有犯到没犯到了所以准知己身得戒成佛，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标准，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戒体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谈到持犯，持犯的问题，持戒犯戒的问题，才有办法谈到，底下打个逗点，犯下面打个逗点，这两个字是两段话，方可修理，我们然后持犯，然后才谈到吃饭，然后吃饭，方可修理，才可以有办法修行，才有办法修行，修啊修行，离呢出离，才有办法谈到修行，然后出离解脱正果，出离这三界火灾，解脱正果。底下知持四云刚刚讲过了，我就不讲了。这个呢是讲戒体的重要，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就把这一章就开始，戒体这一门就正式来开始谈了。各位真的很有福报。我本来在想说因为这个蓝山绿其实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要接受的层面不多真的是不多那这个弘一大师就讲弘一大师那时候那时候南山律在从国外就是日本，因为我们那时候道宣律祖的这些著作跟林芝律师的许多著作都流失到日本去了，那时候国内都没有了，因为很多宗派都经过好几次难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些危难很多著作都没有了，遗失了，那结果国外还有保存，就在日本，后来被送回来，然后弘一大师就做了这个工作就把这个蓝山律再复兴起来，然后为了在家人就写了这一篇在家备览略篇那这个戒体这两个字才在重为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汉传才开始圆很比较精细的去给他讨论，在以前道宣律祖的这些概念那么精细的概念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就是没有那么完整蓝山律的很多戒体的概念全把佛陀的一代教法诠释的这么淋漓尽致的概念其他宗派就没有看到这么完整，也这么中道，也这么透彻这个都在道宣律祖，但是遗失在中国已经有断掉700年到弘一大师才开始再给他圆满回来再给他开始提倡所以这个其他的前面很多的一些受戒仪轨什么都还我们或许零零碎碎中国其他的教派 好，其他的律中其他的词律的很多的都还有一些维持着，好，还有一些概念。可是戒体这个概念要很完整的哈，那只有在南山里看得最清楚了。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你们看这个会不会很艰涩啊？我们要不要考试啊？好，我看还是不要考好了。好，那我们下次好再来开始好。